今天一开始哦，这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哈，这个我们上个礼拜儿童魔法营结束了嘛，哈，搞了三天这样子，把大家都搞疯了，对不对？可是哈，我们有一位这个敏君老师是戏剧的老师嘛，哈，教小朋友演戏的老师，他后来跟我讲啊，他说他在参加这个魔法营的时候啊，看着小朋友的演出，看着家长的这个支持，还看着我们大专青年哈，这么的热心的参与啊，带这些小萝卜头带三天，他感觉到有一个这个很棒的一种爱的能量。好，因为这个爱的能量的这个流动在这个氛围里面，好，他就讲说他觉得很感动。好，那即便没有讲师费哈，他都愿意来带，好，因为他感觉到很感动，那个气氛好感动。那我自己的感觉也是哈，我就好像看着自己的小孩慢慢长大，这些大专青年哈，在第一次带这些小萝卜头的时候哈，大家都快真的都快崩溃了，被小孩子弄得快崩溃了。你的小孩好像第一届有参加吗？你的小孩没有参加过啊？妹妹有了哈，妹妹有，哎，那今年第三次啊，第三届了。那这些大专青年他们也长大了，好，我说因为你们也长大了，那过了一年，过了两年，有人参加过三次，有人参加两次哦，那我就说你们长大了，好，所以你们觉得带这些小孩子更有经验了，也更有耐心。后来我就觉得这个场地呢，啊，在办这三天活动的时候，充满了一种我觉得充满了一种非常怎么说，非常单纯的，好，然后活力旺盛的，好，只是为了好玩。而且呢，这些大哥哥大姐姐越来越懂得怎么跟孩子在一起，而且是打从心里面在跟这些小朋友互动，好，打从心里面在鼓励这些小朋友。啊，因为我最记得，因为我在带第一堂课嘛，那早上他们是先暖身，那下午第一堂课是我带，其实大家都还没有太熟悉，啊，那个场面是有点混乱的。那我在带这些小朋友哈，一样，我最喜欢玩心电感应的游戏，我带小朋友做心电感应啊。那其中有一个男孩子哈，他就是那种通常团体里面哈都会有一个很躁动的，好，很不安的啊，这个很过动的。他一直讲他是邪教的教主，啊，我说蛮好的，我们这里就很喜欢有这种教主来光临。好，那后来我们就玩这个心电感应的游戏啊，我通常都会先带大家安静啊，慢慢的吸气吐气，哎，有些小朋友都还能够做得到，好，然后等到大家安静下来的时候，我说我开始送影像，让小朋友看我到底是送什么东西出去，好，都没有讲话哦。啊，那刚开始呢，小朋友都很害羞，也不知道这在干什么，都没不太有人敢表达，不太有人敢讲。好，可是在第二次的时候，我就送了，我在想象一只这个白白胖胖的那个小绵羊，而且哦，我心里面还一直咩咩，我还有叫声，我还一直在叫，因为我希望他们能够感知到。好，所以我还加上叫声。我通常在送影像，我很少有叫声，可是我心里面在咩咩一直叫。哎，结果竟然有这个，我看应该有三分之一的小朋友哈，他们看到说白色的，啊，白色的，但是有人就是兔子啦哈，什么什么，他们对他们来讲比较喜欢的动物哈，那他们就会用他们的那个喜好来猜。那后来我就看到这几个小朋友，我觉得还蛮灵光的，我就把他叫到前面来。那因为我准备了十个信封，那里面呢从一写到十，好，有十个信封。那你知道更有趣啊，刚好走到前面来的就是十个小朋友，好，我可没有算哦，你也不知道啊，你不知道会有几个小朋友可以到前面来再进一步的玩这个猜数字的游戏。那刚好走到前面来也是十个小朋友，好，后来就一人发一个信封，好，那包括那个邪教的教主哈，那我就要他们把信封放在这个地方来感觉一下信封里面到底是什么。可是我也没有跟他们讲说里面是数字哦，好，我就说你看看信封里面是什么东西。好，那我印象很深刻的这个邪教的教主哈，这个最躁动的小朋友， 我看到金字塔。哎，各位，金字塔是数字哪一个数字最像？对，四嘛。好，你看他马上感应到金字塔，很好玩，对不对？啊，所以呢，我在去年的这个儿童魔法营也是哦，那个最活泼、最躁动、最调皮的那个，而且年纪还最小，他最灵光，他马上就可以感知到我到底送了什么影像出去。好，那后来等到这个游戏玩好了、玩完了哈，那我们大家在互动的时候，才有一个小朋友讲，一个小女生，刚刚我在问的时候都没有人敢讲话，有些人以为自己在乱想，哦，所以一开始因为没有这样的一个训练跟习惯，他们根本不敢讲他们马上看到的那个影像。结果呢，等到我们这个游戏结束了，有一个小女孩才说，她有听到羊叫声。啊，有一个小女孩，她有听到羊叫声。我就跟她讲，有啊，我刚刚有一直在叫，哎，你听到了？我一直在叫妹妹，她说她有听到。啊，各位，这个就是我很喜欢跟小朋友玩的游戏，很有趣啊。这越小的小朋友，他们的这个内在感官的能力哈，越灵光。所以那我就在做实验啊，果真我每一届啊都可以看到啊，至少会有那么三分之一到三分之二的小朋友，他们是可以有立即的这个反应。那我觉得剩下的那三分之一是因为不敢啊，他们是因为不敢表达，不是他们没有接收到，不是他们说没有感觉啊，而是不敢表达，不好意思表达。好，所以我也看到一些小女生也是嘛，扭扭捏捏的不好意思说啊。可是当我们到了一个这个阶段大家比较熟悉的时候，好，然后他突然蹦出说，我刚刚有听到羊叫声，好，那个羊妹妹在叫。所以这很有趣哦，他突然就感觉到，哦，原来我听得到。那假如我说哈，我们只要还有持续的机会再继续训练这些小朋友，好，开始慢慢的引导他们更信任自己的一些反应跟直觉，好，那真的很好玩了。好，慢慢的可以变成我说那个 X-Men 的那种特异功能的学校。啊，那当然了，你说学这个特异功能要干什么？其实我们就是希望啊，大家能够这个从小哈，有一个机会让这些小朋友很快的来了解到说他的内在里面的世界是这么丰富的。好，否则我们再走到教育里面去，我们的小朋友都开始慢慢的被拉着往这个外在的这个环境啊，还有这个学校所教导的一切，好，我们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这个上面了，好，然后就离自己的本心，我们说离我们的内在越来越远，越来越远。所以假如这个小朋友从小我们就开始可以来训练他们，好，让他们知道说原来有一个内在的世界这么的丰富，这么好玩，好，然后自己有一些自己都想象不到的能力，好，那你看这应该会是一个还蛮不错的一个成长过程的一些美好的经验了。好，这是我想到说怕我忘掉跟大家分享哈。不过我也很想要听听人杰哈，在这三天活动办下来，来你自己的心得怎么样？你有什么想法？好，因为人杰是总策划的这个负责人嘛，那办了三届下来哈，到了这一届，啊，这三次啊，这三次魔法学校，他们有没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好，然后你们自己在带这些小孩子的时候有没有什么不同的想法心情？
其实在带第一届的时候我们大家就哭了，我们大家哭着说
比小孩子还要哭，还先哭，
我们哭着说我们不是脚踏实地的理想主义者吗？为什么我们那么努力了，好像小朋友完全都一直在他们的状况，他们就一直跑来跑去啊，什么什么，就一直在
管，一直在失控里面，
管秩序，对，好像我们都没有办法进行我们的课程这样。所以第一届其实我们很挫败，就是第一届的时候，然后后来渐渐发现其实我们不是要教给孩子些什么样的课程内容，而是让他们有个平台去做发挥，去做表达。所以第一届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有一些自我调试跟面对这样。那到了第二届，其实小朋友其实都蛮乖的，比较多是工作人员自己之间的一些互动上的面对跟调整。因为我们也有老师来这边就是哭了嘛，就是不只是工作人员，连来帮忙的，
你看带小孩带到大人都会哭，
对，就是大人先哭这样。然后因为其实后来我们发现其实彼此都很需要彼此的支持，可是有时候我们其实太，我们比较 一直渴望获得支持，而少了那份给出去的支持，这样。后来第二届其实就蛮，带小朋友是带的蛮累的。后来因为大家彼此之间的氛围其实一直在做调整，一直在做沟通，后来就发现蛮累。他到今年之后，就有一种感觉是我们真的在玩营队了，就是我们不管是课程内容，其实我们一直不喜欢一样的课程内容，我们一直变。就是我们一直觉得说，其实今年模仿营应该很轻松，可是我们就想说啊，我们加个密室逃脱，所以我们就快累死了。这样就是原本想说啊，今天应该可以还蛮轻松的，就是过完这个魔法学校，因为这三天嘛。后来想说密室逃脱感觉蛮好玩的，我们就加了密室逃脱。后来就因为密室逃脱，我们就要弄出很多很多的东西这样。可是这种好玩的感觉又让我们觉得这才是我们真正想要做的事情。然后在办好玩的事情之后，其实大家的氛围都很好，因为我们后来有两个人住这边嘛，后来大家就跟着住这边，后来大家住在一起就一起玩，一起聊天，一起什么看电影什么的。后来比如说我们可能忙到一点了，就是把那些地板扫好啊，然后场地布置弄好，都可能已经一点，因为我们就是再回家洗澡然后再过来什么的。一点之后他们要继续看电影，那我就是那种感情的凝聚度就不一样了这样。然后在办活动的时候，其实也很多的大家互相的支持，互相的鼓励。那我自己啊有观察到一个点，我觉得非常的特别，就是也想跟家长老师问一下这样。就是很特别是去年我们在，就比如我个人来讲好了，我去年也做很多很多事嘛，然后可能大家觉得啊，仁姐你应该要怎样，应该要怎样。可是今年很特别，我抽出队服，然后我就可以去做协助各小队的角色。其实我做的事情是差不多的，然后大家就说哇，仁姐有你在真好。就是好像很多时候就是你努力做很多很多很多很多的事，想把事情做得很好，可是大家就觉得哎，这是你应该的啊。可是当你抽离那个角色，然后去做一些，好像我可以协助到每个团体，我可以照顾到每个团体，然后我是自由的时候，大家反而会说：“哎、欸，仁姐有你在真好。”那我觉得，哎、欸，那我之前做的要死要活，真的就是很蠢啊！就是这个让我有点就是觉得说，那我们的付出或是我们的努力的方向跟拿捏，我觉得这是未来我可以继续思考的一个方向。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奇妙的开头。那像这一次办完活动，很多大专生都说还想继续再办一梯啊，什么什么什么的。这是跟往年的讲
还可以再继续操哈，
很不同的一个面向这样。
哈哈哈，太好了。我自己在旁边观察，我在想，奇怪哈，这一次我就看到仁杰常常在那晃来晃去。好，没有像上一届哈，我很少看到他啊，因为他一直都在那个团体里面。好，可是这一次呢，我其实有观察到，哎，仁杰常常会在我的面前出现，他没有在那个团体里面啊，而且感觉到他的这个表情比较轻松，比较轻松，比较有抽离。好，那可是前两次哈，他不是，他一要办活动他就很苦恼，很苦恼哈，他就觉得自己要负很多的责任。好，觉得自己每一个细节都要照顾到，因为他是负责人。好，那他在带这个团队的时候呢，他一来要照顾到事务性的事情，他第二个还要照顾到每个人的心情。好，所以他自己的压力也很大啊，也很大。可是今年我就看到他，哎，比较轻松，晃来晃去，而且还瘦了。哦，越轻松越会瘦哈，我觉得这是一个关键呢，真的啊。当你的这个心情比较放松的时候，其实你身体也会跟着比较放松。身体比较放松的时候，对于你自己身体的需要的觉知度会提高。大家知道我意思吗？你比较知道什么时候饿，什么时候累了，什么时候该休息了。可是当你很忙碌很紧绷的时候，有的时候你食不知味，你只是需要吃东西。那你其实可能也过累了，可是你没有休息，啊，那你就会发现，有的时候你的心比你的身体还要忙，好，你的心好忙，因为觉得好多事情要做，好，可是你的身体有的时候又很抗拒，好不想做，因为身体好不想做的时候，是因为身体有点想休息，好，可是你的心一直挂着，认为 好多事情要做，要赶快去做啊，这个没有做，那个没有做，就好忙好急。好，所以后来我其实有偷偷在观察哈，我也是在那晃来晃去的哈，我在他们之间晃来晃去的，我其实我也有在观察，哇，我也真的观察到像这些年轻人啊，因为他们自己要觉得好玩，对不对？这是一个要点，他们要觉得我在做这件事情很好玩，即便他们可能比去年还要更忙哦，因为他们做了4间的密室逃脱，他们要设计游戏。好，所以后来就有同学住在这里，那我在想他们之前也花很多的时间一直在想这个游戏的梗啦，好，一些游戏的线索，而且这也是他们第一次做，可是我发现他们自己做得很开心。好，他们不是在做一件事情，他们是在玩一件事情，而且在玩的时候彼此之间的默契，好，跟那种可以源源不绝的有创造力的一个过程，让他们感觉到好像活力充沛。好，然后他们因为住在这里，彼此的默契也形成了。啊，有一次我待的也很晚，10点多了，快11点我才走，11点了是吧？他们竟然还准备要看电影。我说你们已经忙了一整天，一直在做这么多的准备，还不累哈？还要再继续看电影？那我就不知道他们到底有没有在睡觉。好，那这个过程哈，我觉得不只是说我们在办儿童魔法营，包括我们参与的这些青年团的同学，或者是我们参与的老师。其实都在办活动的过程当中不断地在学习跟成长。好，我们也不是只有在带那些小朋友，好，仿佛我们好像要引导我们的小朋友进来啊，了解，从小就了解这个什么身心灵的观念，其实真的这是其次。好，而是呢，说真的，我们觉得有点日子过得有点无聊哈，所以我们要找一点好玩的事情来做一做。好，那当我们不觉得我们是在负责任的时候，好，当这件事情的感觉是你喜欢而且觉得很好玩的时候，你看做出来的效果不一样。好，而且呢，大家在这个过程里面，虽然事情真的比去年都还要多，因为更有经验了，更知道哪些地方是要去留意的。好，可是呢，你的心情却因为轻松好玩而不会觉得疲倦，而不会那么的累。好，那甚至于我觉得那个压力是有的，好，但是面对压力的那种这种能力好是增加的，好是增加的。所以当你的能力增加的时候，压力好像同样的压力，可是因为你个人内在的一种心灵能量增加了，你的压力就不觉得那么的大。好，所以也许压力是跟过去一样，但是我们在面对压力的能力增高了，好，增加了。所以你看这是一个很有趣的过程。那刚刚任杰他点出了这个一个很重要的重点，我觉得这也是将来我们基金会一直要发展下去要办活动的一种很基本的心态，一定要好玩，不好玩我们就不要办了。我们大人在办的时候一定要觉得很好玩，你才能够让小朋友来参加的时候他们也可以感觉到一种好玩的氛围。结果才短短3天，其实小朋友很快就收服了，对不对？来，任杰你说，小朋友，你对小朋友的观察？
其实今年小朋友的配合度蛮高的，那今年我们也发现我们管得很少，然后小朋友自主性就很强。之前我们都会分好说，比如说哪个小队要放在哪个区域啊，什么什么的。今年就什么都不管，就他们来就随便找地方放，发现这样其实也可以。就很多事情就发现好像不需要管他们，他们其实自己都可以这样。
对啊，其实小朋友哈，有几位是去年有参加的。好，但是其实一来我就看到有些小朋友是很躁动的，还有那种也是观望态度的，都有。好，你要说什么？来。
呀，他就是一来他就因为大家做一个圆，他把整个蜡笔就是弹到整个圆都是蜡笔这样。
好。
然后工作人员跟他讲说，哎，我收5支蜡笔，你收5支蜡笔。结果他收完5支蜡笔之后，他就不收了这样。然后他就开始去设橡皮筋啊，什么什么的。后来之后。他就在那边跳，他就是用上面这个，就他一跳，就这个就勾到那个
电风扇，
然后那就卷起来，大家就吓他，就哇怎么办，完蛋，那电风扇要掉下来了什么什么的，他脸就白了，之后他就乖乖坐在他的位置上面坐好这样，他就吓到。然后我们原本其实那个，因为我们之前在挂的时候其实就有一次卷过，我们知道没事这样，然后后来那次我们就觉得好可怕，哦，那掉下来，叫他千万不要过去什么什么的。然后到了第二天的时候，我们就说，哦，电风扇我们尝试了很久，完全都拆不下来啊，什么什么的。然后第二天就很乖， 然后到了第三天就想说我们要试试看他到底有没有坏，这样就把他抬了之后发现他完全没事。然后就很好玩，他就是爱乱动，就他自己被自己吓到，这样我们也吓他。对，
嗯，所以其实啊，小朋友跟去年跟前年哈来的状况我觉得差别不大了，总会有那么几个啊，我们说比较好动的啊，比较好动的，那甚至于也有有那么好像一两个小朋友有亚斯伯格症哈，我们说有一些特别的症状的，可是后来有没有玩得很开心，都还上台演戏啊，都还上台演戏啊，其实刚来的时候都有一些状况的。可是刚刚仁杰又讲他觉得今年的小朋友比较好收服，比较好带，是为什么？可是我看到的小朋友其实跟前两届哈都有状况的，都是有状况，有一些特别的状况。可是为什么仁杰会觉得今年的小朋友比较好收服？是因为他们自己办活动的心态不一样，大家了解这意思吗？好，我们会创造出一种氛围，让这个小朋友到这个地方来，他感受到的那个氛围，好，他会自然而然的，你用什么方法在对待他，他用什么方法，用什么样的心态在回应你。好，那像这种互动的过程，它不是用语言在说的，它是一种 feel， 一种感觉。小朋友非常的敏感，他会知道你对他是真心的，还是只是，好，只是因为你来这里，我在负责任，我必须要这么做，我在管你，或是我就是在尽责在带你。好，他可以感觉到你对他有多少真心。好，可是当你对他真的很真心，很关心他，他感受到的时候，好，其实他的人就会不一样，他会变。后来我就说那个弄到电风扇的是那位邪教的教主吗？是吗？哈，他一来第一天就跳跳跳蹦蹦蹦，可是他到了第三天呢不一样，他上台也演戏，对不对？很能够融入到团体的活动里面。好，他就没有再发生什么特别的意外。好，因为有一个电风扇快掉下来让他一直觉得有一点压力。其实这种东西哈，叫他其实是在引导他要做自我负责了。好，并不是故意要吓他，因为这个电风扇是你搞的，你把这个东西一弄就弄上去了。好，那我们也的确是怕电风扇可能会怎么样，所以这小孩子后来情绪上的反应是什么？他知道他必须要负责，他闯祸了，他闯祸了。可是你看哈，他做了这件事情，我们除了说要大家小心不要站在那个电风扇下面，有没有对他特别的处置？没有，对不对？还是让他继续参与活动，继续玩。可是你知道哈，啊，通常我们碰到这样的小孩子，在学校的教育里面，因为太多小孩了，老师也没有那种心力，他一定是一直被处罚的那个，他一定是常常抓出去罚站的那个，好，一定是常常被责骂，啊，然后你越骂他，他就越皮，好，他就越皮，他越皮，他就越被处罚，好，所以就一直在循环。可是你看哈，当我们让这个小朋友他也有发挥的时候，而且被赞美的时候，他的反应、他的态度跟行为就不太一样了，就不太一样了。好，后来我们在结束的那一天，我在邀请我们的小朋友看谁愿意上来讲话，他第一个第一个就跑到前面来，他就来做分享。啊，所以其实只有短短的三天，其实我们可以学到非常多的经验，而且会有很深的感受。好，我刚刚就讲说敏君老师好赞美哦，他回去跟我讲，他说他就算是没有讲师费，完全来义务协助他都愿意，因为他感觉到一种好浓好浓的一种爱的能量，他好感动哦。好，他一直告诉我说好感动哦，他没有想到是这样子办法的。他说真的是我们是不计成本物超所值。好，因为有这么多的大学生，还有好多的志工在帮忙。好，那当然还有一位志工哈，因为我请他帮我做一些道具，他太认真了，做到半夜两三点，然后那个道具就出来啊，就是做了一个表演而已哈。那后来我就把这个道具留着，我说我们明年还可以用。那我觉得这一个活动能够这样的顺利，是因为很多人参与跟帮助啊，还有我们的这些志工帮忙打菜啦哈，然后协助很多的这些细节啊。那因为这些志工哈都是当妈妈的，所以非常有经验。好，那我就看到这整个过程哈，我心里面觉得非常感动。我觉得这样的一个精神在办活动，它才是我们要走的一条路。好，因为大家主动打从内在里面涌现出来的一种很想要参与的感觉， 还有在办活动的时候自己觉得是好玩的。在好玩的过程当中，我们不是一直要维持一个秩序，好，或者说我们一直想要办出的一个很好的结果，然后有一个很棒的一个好像成果跟展现，这就是我们要求结果。我们在做任何的事情，我们希望能够有一个很好的成果端出来给大家看，有没有？你看在这个过程里面你就会开始有压力，好，你就会战战兢兢，而且你甚至会一开始很想要安抚每个小朋友，好，你会觉得这是我们的责任，只要小朋友来到这里，好，他回去要说不好玩，我再不要来了，你一定会很挫折。好，可是当小朋友回家说妈妈我还要再来，每天都期待赶快天亮，甚至连家长在家里都期待你们今天到底做了什么事。好，那结果呢，你知道这个活动结束之后，好多小朋友都要预约明年，啊，明年都要来参加。其中有一个很伤心，因为他要升国二，没资格了，他就想说他明年不能再参加。好，其实像这样的一个反应，好，可能给我们的这些大专青年的同学哈，还有我们的志工，应该是一个很大的鼓励。可是哈，各位，我想要表达的就是，刚刚任杰在讲，因为连他们自己都觉得好玩的时候，而且当他们开始觉得它不是一个责任，好，而是我只要尽情做好我想做的事，好，我只要自己感觉到是愉快的、开心的，而不是只是在尽责任、在力求表现，好，这样的一个心态所办出来的活动就是不一样，那个氛围就是不一样。大家了解我意思吗？好，所以大家在开始在想这些过程哈，在想这些游戏要怎么设计，好，然后我们要怎么带活动。好，他们大家玩的自己玩的不亦乐乎，好，用这样的一个精神去做一件事情才是对的。所以还记得吗，在与赛斯对话二里面，好，他一直在讲到，后来许医师在上课也一直在强调，好，一定要好玩，不好玩不要做，对不对？人生就是为了好玩而来的，好，我们因为好玩而做了这么多的事情，好，比如说基金会也是因为好玩而办出来的，好，整个基金会，好，甚至于我们在办的每一个活动，甚至于包括培训课程哦，都是因为好玩而办。好，培训课程是什么？虽然好像很严肃的在学习赛斯心法，好像来上课，可是我们在办活动的时候，我们希望说，哎，循序渐进学习赛斯心法，可能对很多人是有帮助的。好，那才不会这个摸不着头绪，不知道该从哪里切入。好，那用的这样的心态，然后一直在想课程可以怎么安排，可以怎么做，其实心里面是觉得很好玩的，很开心的，试试看，因为从来没有人这样子做过。好，那所以呢，透过我们刚刚的这样的一个分享哈，跟大家做一个分享，我很想要表达的就是哦，我们常常心里面先忙，心里面很忙啊，然后心里面很忙的时候，你的身体会疲倦。好，你的身体会疲倦，身体越疲倦，你可能做事情的动力就越不够。可是做事的动力越不够的时候，你的心就会越着急，因为你觉得好多事情要做，还有这么多的事情等待要做，怎么办？于是呢，你的心就更忙，心更忙，你就更拖累你的身体的能量。大家懂了吗？啊，因为你的心很忙，然后你觉得好多事情要做，可是你的身体他的确一次只能做一件事情，或是一次到一个地方。好，那你再能干，你同时好一次处理很多事情也可以，有些人有这个能力啊，一次处理很多事情。但是你一次处理很多事情的时候，只要你的心态也是轻松愉快的话，那么他不会累。可是假如你的心态是觉得哎呀不行，要赶快做啊，否则这么多事情做不完怎么办，好累啊，好累啊，好忙哦。我身边就有朋友就是这样子哈，他嘴巴一直讲好忙啊，好累啊，好多事情要做，然后跑来跑去，晃来晃去的，然后就觉得他就会觉得自己怎么那么多的事情要做，然后都没有人帮他的忙，然后这种感觉会不会一直在增加他的压力？好，他的心一直很忙，他心一直很忙，其实不是他处理的事情多到没有办法，而是我们的心先忙了。好，一想到哇，我有一二三四五六七八，有这么多的事情要做，然后一边做一边说好累哦，好忙哦，好累哦，好忙哦。好，各位，你知道我的意思哈？你们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啊，因为我也有这样的经验，啊，因为我也是一个一次要做很多事情的人。后来我就发现我的心很忙，我的心越忙， 越多事情要做，我越不想去做了，我的身体越想怠惰，啊，越想休息。可是呢，你又有一个头脑说不可以休息，好多事情哦，赶快去做，否则会做不完。于是你就会怎么样？勉强你的身体，拖着你的身体去做那些事情，然后有没有发现更累？后来就开始有恐慌，啊，一下又牙疼，一下又肚子疼，一下又哪里疼，开始身体的毛病又出来了。身体毛病一出来，假如你还是没有关照到你的心，你还是没有去安住你的心，你就更麻烦了。你看我累成这个样子，都没有人帮忙，我都生病了，都没有人管我，啊，都没有人支持我，都没有人安慰我。好，那你知道旁边的人也都不知道该怎么帮他的忙，旁边的人不知道该怎么帮他的忙，就算帮了他的忙，他可能也不知道你有在帮他忙，他感觉不到。为什么？因为他心好忙哦，他所有的那个焦点都放在我好忙哦，然后没有人帮我的忙，我没有得到支持，然后好多事情都要做，而且都只有我能做。最后这一句很严重哦，假如这个事情都只有你能做的话，你根本都没有办法让别人帮你的忙的时候，你注定就要这么累，没错嘛哈，因为你不放心，重点是你不放心。好，你没有办法放心让别人帮你的忙，因为你一直认为要用我的方式来做，要用我的方式来做。好，这个时候你真的会把自己累死了，你真的会把自己累死了。好，那有类似像这样的事件，有同学就在问我，我自己也在练习，后来我就在学哈，假如我真的有好多事情必须要处理，我是不是把它列点下来？好，我起码按照顺序吧，我一次就做一件事情。好，我一次做，只要可以的话，你一同时处理两三件，在你的能力范围里面，你专心的只在这个时刻，好，你专心的把你所有的精力放在处理这件事情的这个时刻。好，虽然你同时会想到我接下来还有哪些事情要做，但是你最主要的力气是放在你现在正要做的这个事情上，然后一件一件一件的去完成它。好，假如真的时间到了，你还是没有办法全部都做完的话，告诉自己什么？没关系了，告诉自己没关系了，我尽力了啦，我尽力了啦，告诉自己没关系了。好，因为事情哈，假如说你的心很忙，事情永远做不完，因为你的心已经先制造了说我有好多事情要做，我好忙，我好忙，我好忙。可是也许旁边有人看到，其实你没有你以为的那么忙。好，其实你的事情是可以一件一件一件这样子来做，你不需要给自己这么大的压力。但是他为什么会觉得好，他有这么多事要做，而且还来不及做，然后又累，然后又疲倦，又觉得没有人支持他？因为我刚刚一直在讲他的心很忙。那心为什么这么忙？好，什么样的原因会让你觉得心好忙哦？你看，第一个，他一定有要求自己，自我要求，对不对？我一定做事要有效率。第二个，我一定要做得很好。好，第三个，我都要把每一件事情都要处理得很棒。第四个，我觉得凡事都一定要我来，不假他人之手，我才能够做得最好。所以他没有办法把工作分担出去。好，然后当他很忙很累，他就会失掉平衡。失掉平衡的时候，他就会觉得委屈，有没有？开始那个委屈的感觉就会来了。好，所以各位，你了解这样的一个过程吗？我们的心很忙。好，有的时候不是你的事情很多很忙，而是你的心忙在先了。而你的心这么忙，是因为你给自己很多的自我的一个要求，自我的设限。好，你认为你一定要做事很有效率，一定要做得很好，一定要做得很完美。哇，这个时候你看，压力一来，心更累，心一累，可是他的人生观是做事都要做得很好，而且要每一件事情都要面面俱到的话，你看他会不会又要求自己赶快再去做很多事，忙上加忙，累死人了。我光听他讲我都好累哦，我光听他在只是在跟我讲说他有好多事情要做，我就已经感觉到好累哦。对，同学觉得呢？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情况？而且是常常会发生啊，当我们对自己有很多要求的话，有没有什么想法？你有没有觉得你生活里面 觉得很好玩。一秋有哈，一秋有觉得很好玩哈，其他同学呢？啊，越来越好玩。当然了，我们不会一直都在好玩的感觉里，对不对？可是我们其实起码要在生活里面制造那么一两样好玩的事情。最近有一个工作人员跟我讲，好像也觉得说好无聊哦，每天都在做一样的事情。他说我们来办运动会怎么样？哎，我觉得这个主意很好啊。好，我们下次就不是只是办一些什么什么课程哈，我们根本拉到学校操场去办运动会，比如说接力赛、爬竹竿、什么两人三角，这次在花莲就要办这个活动啦。什么两人三角？两人三角，对。好，然后我们就可以测验，好，我们员工之间有没有默契，对不对？我们就把那个工作人员哈，两个两个把它配在一块，你就看看他们在工作的时候有没有默契，两人三角。好，严姐，我们可以设计这些游戏了。好，他们大家都已经觉得老师办这些活动好无趣，要加点有趣的事情。好，然后我说赶快趁我们年纪还可以来办个这个什么接力赛，大队接力哈，赛跑比赛。我们很少办这些体力的活动，对不对？好，那我觉得这个主意蛮不错的哈。所以各位，你现在开始可以锻炼一下你的体力，锻炼一下体力。你看我们还可以玩什么什么推什么大气球，那是小孩子玩的，对不对？可是现在我们年纪比较大的人也开始要玩那种推气球、滚气球的活动。我们明天是那个魔法老师的课程了哈，明天要开始，其实还是可以报名了哈。所以我就说把密室逃脱留下来，我打算让老师们也去玩一下啊，让老师们也玩。好，你看人哈，是什么时候开始觉得人生很无趣啊？年纪越来越大，责任越来越多，有没有？压力越来越多，你看到的都是责任，看到都是应该要怎么做，该要尽哪些责任，然后你的生活都是在尽责任，真的很无聊，真的很不好玩。好，没有错吧？那当然，你觉得现在你的生活好玩比较多，还是觉得无趣，无趣的时间比较长？后来我就知道为什么我在台中要办青年团，要办儿童营，要办青少年营了。啊，因为要从他们年轻人的身上找到一些乐趣，来激发我们的活力，啊，激发我们这些已经年过中年，啊，年过半百的人，开始生活里面有一些好玩的事情。后来我有跟他们去玩过一次密室逃脱，在外面，啊，外面他们的那个设计的场所，哇，出来的时候我就觉得，哎呀，真的很好玩，真的很好玩，很刺激，啊，所以这个开始觉得人生无趣的时候，哈。那各位，我们这四间可以留给大家，开始激发一下大家的一个生命活力。好，这四间不要马上拆，我们可以让他们进去玩一下，让那个觉得活得很无趣的人呢，先从我们这个密室逃脱的游戏开始。好，那想玩的人呢，可以去跟任杰登记。好，因为他实际要团队，啊，要团队一起合作的。好，其他同学呢，有没有什么想法？你的人生好不好玩？有什么好玩的事情？最近大家有没有什么好玩的事情可以分享一下？哎，好，来，好，来，这个俊赫你稍微等一下。好，这个另外一位同学先。
喂，大家早。那个礼拜日我去看电影，然后在之前有一个家长跟我抱怨说，哎，老师，以后哈，你那个如果孩子不用上课哈，你就赶快早点打电话，因为那个孩子就是要来不来，所以我那一天直接礼拜六打给他，然后就开始讲，现在的孩子哈都不体贴爸爸妈妈，然后我叫他说来工作他也不要，巴拉巴拉巴拉讲了很多很多。后来我觉得很好玩的是，到了礼拜六、礼拜日，我也遇到同样的状况，因为我女儿也不体谅，因为在台中市区绕了很久，那时候爸爸也很累了，我本来也要噼里啪啦一直骂，结果一直忍忍忍忍忍忍，然后忍到胃痛。然后他一出门去拿礼物给朋友的时候，我就啊叫了一声，结果全部的压力都释放了，然后骂了一声脏话。那我觉得其实很好玩的是说，以前这种事我不会做，但是我知道我喊出来，我骂了脏话之后，我的胃就好了。嗯，对。
原来一肚子的气放太久了，然后开始发酵变臭，所以变成脏话。OK， 来换换这位同学。啊，这位同学有三年没有来了，啊，他们在之前呢， 我记得有一次我们的音乐会，他赞助了他的电吉他，后来也帮我们募了一笔钱这样子。来，你请说。
各位同学早，那个我觉得好玩的事情哦，最近我要去赛车。
赛车？
我已经赛车3年了。
哦，真的啊？哦，
对。
你到哪里赛车？
到大鹏湾国际赛车场。
哦，那个林志颖很喜欢赛车，对不对？
啊，对，嗯，我上次有碰到他。
哎，有碰到他啊？
有有有。
来，你说看你赛车的心情。
赛车哈，赛车当那个我之前给那个家政老师还有许天设计师那个諮商的时候，那个许天设跟我讲说，哎，有这么大呀，你也不该做你要做的代志呀。嗯。好，然后这句话让我一直在想。你看我不大，我气到要死，就真的啦，真的自己没有胆子，有胆子跟没有胆子那一面都有啊。那没有胆子那一面就是真的不敢自己去做想要自己做的事情，啊，就觉得人生很无趣嘛。对啊，然后突然有一天我就一直在网络上面看车，然后我老婆就发现我一直在看车，然后她就跟小孩子讲，然后就全部挤过来，爸爸你喜欢哪一台，赶快去买，赶快去买，没钱哦，叫我去贷款，叫去贷款出来玩，然后玩到现在没有负债，玩车玩到现在没有负债，
玩车玩到没有负债，你是怎么做的？
啊？
啊？从要买车没有钱去贷款到现在玩车可以玩到没有负债，
就公司然后投资什么，因为以前许先生医师跟我讲说，你试试看，你讲看看，你现在在我面前讲，力量在我身上，然后我就跟他讲力量在我身上，然后许先生就讲你一点都没力量啊，我说对啊，我也感觉不到我有力量，到后来慢慢修整自己的时候，在讲力量在我身上的时候，那是一种很喜悦的感觉。我刚做剩，我不去走，我刚做不了，哎，一定要去做，那我就去做了。我所有的梦想里面，不管在梦里面或者是自己的想法里面，我觉得说所有都是要去执行它，才有办法去感受那个乐趣跟所有的欢笑跟眼泪这样子。所以我觉得超好玩的。
超好玩的哈，所以玩到去赛车哦。
嗯。
哦。
然后前天又太忙，我就跟我老婆讲说，我现在又要来基金会学种子课程。
嗯哼。
然后又要来上读书会，然后又要当公司的顾问，要给你询问，然后又要去赛车，然后每个礼拜又要往北部跑，那我到底在干什么？我就觉得很烦。刚才被家人老师讲到一个点，
好多事要做，
很烦，对。然后我就跟他讲我很烦，然后他真的是我贵人啊，他开始在我旁边跟我讲啊，你一个分开啊，你看你种子课程才上，才一个月才上两次啊，然后一个礼拜才上一次读书会啊，哎，然后在家中听，我现在健康知道要重新听那个许天生医师的 CD， 然后每个礼拜听一次就好啦。
嗯哼，
对啊，然后练习车一个礼拜就好啦。
嗯哼，
对啊，然后就好像不错哈，塞满满的，然后又有空闲。
嗯，
对，就这样。
哇，你看你有一个这么好的太太哈，很少有人说，先生看车啊，虽然没钱，好，你赶快去，你赶快去，赶快去好玩，因为太太知道你要是有事做就不会烦她了。你赶快去玩，省得一直来吵我，没错嘛哈，对哈，
对啦，也有这部分啊。
对，你看这一招真好，然后先生后来也好玩啊，然后太太也没有被吵到啊，所以夫妻的感情还维持得不错啊。那我最近看到他们我也觉得很开心，整个人都不太一样啊，有活力。但其实刚刚他也讲到，就是因为好玩，有没有去做了好玩的事情？然后呢，刚刚又呼应了说，只要心很忙，就开始烦，对不对？后来你看，再把它拆解掉，就是没有一件事情，你只是把你要做的每一件事情集合在一起，一起想的时候，就觉得好多事啊。你把它拆开来，哎，其实也没那么忙啊。哦，上课一个礼拜也才这么一次，种子培训一个月也才两次， 好，其实算一算，哎，其实没有占太多的时间嘛，没有占太多时间。所以哈，你看有的时候我们就是要稍微整理一下我们的心。好，我们的心要常常整理。好，那常常整理它，然后再让你的这个生活哈，再回到一个依着你自己的一个喜好，好，依着你自己的习惯来整理你生活里面的这些次序。不是由别人来帮你的整理你的次序哦，而是你自己用着你的感觉、你的喜欢来开始整理你生活里面的次序。好，事情有轻重缓急。好，什么事情最重要的我先做，什么事情可以稍微暂时搁着我先搁着。所以不要让心那么的忙，心一忙就开始烦，对不对？好，你有比赛过赛车？有比赛过了？
拿到两次冠军，一次亚军。
你有跟林志颖比赛过吗？
没有，他现在都在国外，他不回来台湾，台湾环境不是很好。
对对对对对，所以哈，你看，我就知道他当时啊，其实他的身心症状哈，产生了一些问题。好，我的印象里面，我最记得就是，他就是觉得人生很不好玩。然后他内在有一个很爆发的能量一直想出来，而且他要做的事情跟一般人不一样，他不是那种我们很多人都寻求生活的平安啦、稳定啦，好就可以满足了，他不是，他内在里面就一直有一种冲力，找不到一个出口。好，可是为什么找不到出口，是因为他的脑袋同时有很多我的责任，对不对？我的责任，我应该要怎么样，我不可以怎么样。可是他的一个特质，好，他又没有办法只是安于一种很平淡的生活，好，所以他的脑袋里面充满了跟他心里面感觉的一种矛盾跟冲突，他脑袋所想的跟他所感觉到所渴望的有冲突。你知道这种冲突哈，慢慢的让一个人变得胆小。玩赛车的人真的胆小吗？怎么会胆小，对不对？我觉得看赛车的人连心脏也都要好一点才能去看赛车。好，可是他当时，你看许医师说，力不大，你没有胆子做你想做的事情。其实他不是没有胆子，而是他头脑占满了太多应该要做的事，我的责任，我的义务。好，所以后来这种压力压抑了他一个生命很自然的一个能量跟动力。我觉得他真的很幸运，他太太真的好棒，他太太这一路上一直在陪伴他，对不对？哦，咬紧牙根陪伴他。太太要不要说说心情，好，也给大家做参考嘛。碰到这种先生该怎么跟他互动啊？好，你是用什么样的一个什么伎俩哈？
其实一开始要跟他互动其实很难呢，真的。可是我有想过了，因为他也跟我讲过，他说如果大概遇到像他这种，大概十个半都跑掉了，应该没有办法在他旁边。
对，我也觉得，我只是不好意思说。我当时看到他们的情况，觉得这个太太一直留着真是了不起。
没有，因为我常常都会，因为他那时候是能量没办法说，他情绪起伏很大，你很难想象，因为他可能前三秒还笑笑，后三秒马上火山爆发变脸，对，而且他这种变脸是很快，而且是那种很凶悍那一种的。然后像我们两个女儿，常常跟我说，妈妈，我觉得你好厉害哦，我觉得你都不会人格分裂呢。我就说，他就跟我说，像爸爸这样，我觉得应该是你要忧郁症，可是我看你好像还好。
对，应该忧郁的是太太，不是先生吗？
我就说其实还好，我说因为其实以前他还没有发病之前的时候，我说其实你爸爸是一个很好的人，所以我说他，我们不能说因为他以前对我们很好，他现在这样子，然后你就没有说想说要去看要怎么样去帮助他或什么。我说我们不能这样子，我们这样子好像太烂了，这种烂人才会做的事情。
就见死不救这样。
对，可是他其实他也很棒的一点是他会自己去寻找方法。其实他以前走过很多宗教申请，都是他去找的方法，然后我只是负责陪他去，然后在旁边陪他这样，然后一路走过来这样子。啊，所以其实方法都是他自己找的，不是我找的，对啊。所以他这点我觉得他也是算蛮厉害的。对，
你看这个太太到现在都还一直在赞美他，有没有？好，这个了不起的太太呢，我们给他拍拍手好不好？你看，所以其实哈，有身心症状的人哈，他最需要的一个支持就是旁边有人，好，旁边有人一直能够陪伴着他，耐心等候，耐心等候。所以我就说，我觉得俊赫他就是有一个很大的爆发能量，没有地方宣泄。很多人哈，赛斯有讲过。有些灵魂的特质哈，是喜欢做比较冒险的工作，好像做那种 比较刺激的，比较冒险的，一般的工作他是没有兴趣的，他没有兴趣的，他一定要找很刺激的事情来做，因为他的灵魂呢、哦、是很喜欢刺激的，只要没有刺激的话，他会觉得活着索然无味。所以像碰到这样的人，只要他没有一个发泄的地方哈，他就躁郁症了。好，躁症来的时候好大的活力，好大的这个冲力，想冲出来，可是呢冲出来之后又后悔了啊，忧郁症又来了。忧郁症一来的时候就觉得人生好无趣哦，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子？你要说话
啊？会
会嘛哈。
但是其实我把愤怒跟那个忧郁都看得很正常，以前都看得不正常，以前都会把自己排外，所以会很讨厌自己，那讨厌自己就会一直要想把自己赶走。那现在不会啊，我觉得忧郁然后什么遭遇什么都很正常啊。对啊，我觉得有恐慌症也很正常啊，就每个人都有害怕的东西嘛，
对，
都有忧郁的时候嘛，都有火山爆发的时候嘛，
对，
就很正常，就不要一直沉溺在那边就好了。对啊。
哇，好，这个果真哈，真的是慢慢好起来了哈，现在完全好了。对，因为可以赛车。他刚讲的那个重点就是承认你的情绪，接受你的情绪。只要你不接受、不承认，你还压抑、控制它，最后就变成身心症状，因为是无法再控制的情绪爆发出来的结果。好，所以他刚讲的那个重点就是，我们也常常都会讨论。接受你的情绪，啊，喜怒哀乐非常的正常，非常的正常，这是很自然的。只要你顺着你的情绪去流动的话，其实你就不用压抑它，累积到爆发成身心的疾病了，没错嘛哈，甚至变成身体的疾病了。好，所以我觉得这也就是我们人生很大的一个修行，好，怎么去面对我们的一些情绪跟感受，然后如何去把它释放出来，这也是很重要的事。好，那。还有没有其他同学想要发言的？有没有想要分享的？好，那我们一样先休息5分钟，哈，我们接下来来看书。